这个诸位同学，这寒假这么短，而且天气这么冷啊，大家还能够播出这个短的寒假来参加这个佛学营，可见我们每位同学都是具足善根福德啊，否则的话很多大专生都利用这个寒暑假到加油站去加油，对不对？加油赚外快，到麦当劳去赚外快，你们能够把这个时间用来学习佛法，那是要有很深厚的善根呐、啊！所以我们能够大家相处在一起，我也觉得非常的光荣啊，觉得很高兴能够跟这位同学来结缘啊，来这个跟大家来谈谈这菩萨清凉业的。哎，这个菩萨清凉业，其实我讲这个题目也很吃力，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清凉，对不对？我还没有达到清凉业，只是在朝这个目标努力，看有没有办法今生得到清凉业啊。所以把默学在学习菩萨清凉业的这个过程啊，提供一点这个心得报告来跟大家共同讨论啊，共同学习啊。所以不是我已经证得菩萨清凉业了，好，所以首先跟大家说明啊，我们借着大家来共同学习，来朝向菩萨清凉业的这条路子啊。那我们要介绍这个菩萨清凉业，那当然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是菩萨，什么是清凉，什么是义啊，这是很重要的。你了解菩萨清凉业，你才能够学习菩萨的清凉业。那菩萨大家已经经过许多年的啊，我记得好像应该是三年了，每年两次了，对这菩萨一定了解，一定很清楚。但是呢，哎，我们每次听经，我上个礼拜听了，这个礼拜再听，就会忘了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半年听一次，啊，应该也会忘一小部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再把菩萨解释一次啊。这菩萨是印度话，菩提萨埵这四个字，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就把菩提萨埵的菩跟萨拿出来，就称菩萨。啊，那菩提是觉悟，萨埵是友情，这菩萨这两个字就是觉悟的友情众生。那我们每个人，你看，可以牺牲寒假的时间来这天上，天气这么冷，来这里学习佛法，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菩萨，觉悟的友情众生。所以这菩萨有礼记菩萨、明智菩萨。啊，观行菩萨、相似菩萨、啊，分证菩萨及究竟菩萨，究竟菩萨就是佛位了啊。那所以我们先了解，这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因为你觉悟了，所以你才肯修行，修行才能够成佛，证得清凉业呀、啊。那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那是觉悟了什么东西呢？啊，觉悟了生死苦啊。我们生死苦啊，我们以为我们在人间啊，这个很多人以为我今世做人，我来生还是一样做人啊。所以有很多人，很多那些坏人，他说甚至要被枪毙了啊，在古代是斩头的啊，砍头的啊，他会对着哈、啊、那个行刑的这个刽子手，乃至于对于执法的判官，跟他们呛他们，说是二十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那不见得啊，说不定一失人生就得到三恶道、地狱、畜生道，去那里受无量苦，所以然后经过无量劫很长的时间再回到人间来喘气。所以佛经告诉我们，能够得人生那个机会是很小的啊。佛比两个例子，像须弥穿针， 从西米山上放下一条线，那条线刚好穿在个针头上，你看这多难啊！像我现在有老花眼，穿针都穿不进去了，对不对？那从西米山放个线，刚好穿到针头上，这多难啊！说多人生好难啊！所以来人间是来，可以说来旅游的。如果你不好好修行，就多到三恶道了。所以菩萨知道，这生死苦啊，即使升到天上，也是一样生死啊，堕到三恶道，再回到人间，再修行，再到天上，这生死疲乏，真的苦不堪言呐、菩萨觉悟到这个。啊，生死太苦了，又生又老又病又死啊，太痛苦了。但是这生死又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会有生死？菩萨又觉悟到这一点。菩萨知道我们为什么有生死，就是我们烦恼而生的。你看我们有嫉妒、嗔恨、报复、埋怨、不满，还有障碍、共高我慢，怀疑别人，怀疑东怀疑西，然后呢？邪知邪见，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觉得哎呀，这个世间呢、只要投机取巧得到了就是你的了。其实他有福报才会得到啊，那得到啊，得到他如果不是用投机取巧，规规矩矩，他一样有这个福报啊。结果他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以为这个世间，所以你看现在世间人有很多就是啊，这个不相信因果，用不良的手段去获取的暴利。结果呢？没多久，果报现前，出了问题了啊！这个，被人家抓去关了，犯了刑法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不相信这些道理了，他在算命了、改命了、改名字了、做什么了？很多人就是相信这些邪知邪见呐，都是因为有这些嫉妒、障碍、烦恼、报复啊，这个愤怒等等，好了，造了业了。有邪之见了，造了业，因为有了邪之见，所以做错事，好了，那将来就是有业力了，业力就把你牵引到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苦不堪言了 所以啊，这些嗔恨、报复啊，这个嫉妒、障碍，你想想看，这些都是苦恼的根源呐。你看你现在内心嗔恨、嫉妒、障碍、报复。你就像嘴巴含了一个这个黄连一样苦不堪言，你在气别人、报复别人、嗔恨别人的时候，自己先受到那种嗔恨啊、报复那种苦恼，你已经现在燃烧了，已经先被那个嗔火、愤怒之火、报复之火在燃烧自己了，已经自己先尝受到苦了，别人还没感受到了，你已经先受苦了，所以有这些坏的因素。你等于嘴巴含了一个黄连，你要怎么能够得到快乐呢？所以菩萨知道这是个痛苦的根源，所以要把这个改掉，你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所以你把这些吐掉，心里把它改成包容、随喜、欢喜，这个分享别人的快乐，这个什么等于你内心含了一个糖果，嘴巴一定是甜的。所以菩萨知道怎么离苦得乐呢？一定要先把这个内心的这些毒素吐掉，你才会能够离苦得乐。不仅吐掉了你离苦得乐，你把这些烦恼去掉了，没有这些障碍了，你将来可以处理生死的苦恼啊！你想想看，我们这些冲动、报复、嗔恨啊，你看伤害的真的是自己。你看最近一个热门的新闻，比那个行政院比那个我们国家的政策还要热门，还要新闻还热门。大家知道是谁？是马基哦，对不对？不是马英九啊，是马基哦，对不对？你看他现在最近这几天比马英九名气还大，对不对？马基哦，还在那个日本的那个人，你看他们就因为坐的计程车，就一念承认自己烧得不得了了，好了，又打又踢，好了。你看打完了以后宣泄一下子，你看现在天天报纸在骂他们，在说他们，你看他们马上就要换刑法，要抓去关，要去坐牢，工作证也失掉了。他造了这个业，跟众生结恶缘，将来果报还要受果报。你看就这么一念称心起，你看看结果呢后悔莫及真的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所以当你的心里有这些障碍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真正的智慧张闭掉了， 所以菩萨知道这个道理，这个这些障碍、嫉妒、贪嗔痴啊，这些报复心、埋怨心、不满心啊、不平等心啊，报这些啊，邪知邪见，这是生死轮回的苦因，而且这是痛苦的来源。这个不改掉，绝对没有办法真正离苦得乐。哪个人都需要得到快乐啊？哪个人需要痛苦呢？当然不需要苦恼，但是就是这些带给你痛苦啊。这些痛苦还是眼前的事情，将来这些还带你生死轮回堕到三恶道，那真是苦不堪言啊。菩萨深深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他们要把这些改掉。这些在佛法里面统摄这些不好的心性、不好的行为、不好的知见，佛法把它统摄叫做贪嗔痴慢疑啊，还有这个邪见啊，那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我们叫做见后，那个邪见我们叫思后，有五种，叫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近起见，还有邪见啊。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见思而后，我就简单说了这个道理，就是你有这一些带来你现世的苦恼，现在就已经受了这些啊烦恼心，这些贪嗔痴慢疑恶见的这个障碍，嘴巴喊了黄脸苦不堪言，所以菩萨知道这不仅目前苦，来生还要受苦，所以菩萨知道这个一定要把它解除掉，所以菩萨就借用我们的六度万恨、六度行、六度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再以人与人之间来立誓练心，把这个习气磨掉了啊，把这个习气磨掉。所以啊，我们的习气都是什么？都是人跟人之间啊相处之间才会产生这个摩擦，这个习气才会现出来。如果你都不跟人接触，那个习气不会现出来嘛。所以当你人跟人接触的时候，哎呀，你发现人家欺负你啦，占了你的便宜啦，人家对你不恭敬啦，人家怀疑你啦，你这气起来，你本身在火在烧自己的，那个气起来会生懊恼呢，那就是习气。菩萨就知道，哎呀，这习气现前了，就在这里面关照，把这些习气消除了。等到他没有这些习气的时候，这些烦恼通通不生的时候，人家说，哎呀，那个人对你这样，你怎么我看你好像没感觉一样，你说，哎呀，没关系啦，那小事情，那根本没关系，他不会伤害到我嘛。所以有一句话叫大智若愚啊。为什么大智若愚？他看得很清楚，但他不会在乎呢，因为他觉得烦恼其实都没有了，所以他天天就过得很快乐很自在。所以菩萨是觉悟这一点，觉悟生死苦啊，生死疲劳啊。那生死苦从哪里来？就是从这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嫉妒障碍这些来的。所以他就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间把这些烦恼习气去掉了，所以就叫做菩萨。那什么叫做清凉呢？清凉是不是菩萨天天吃冰淇淋啊？对不对？是不是天天去洗那个冷泉？对不对？泡冷泉？不是啊，菩萨什么清凉呢？他是啊，把这内心这些障碍去掉了啊，把这些烦恼、贪嗔痴慢疑啊、邪见通通去掉了以后，内心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平稳啊。一点挂碍都没有，一点恐惧都没有，心安理得啊！人家三更半夜给他敲门，他也不怕；走到暗路，他也不怕，因为他心安理得，他一点挂碍都没有，他心里很清凉，很极静，极静永安呐、啊！所以那个清凉，就是我们讲的涅槃解脱，他非常的解脱，非常的自在啊！啊！所以当你达到这样的时候，那真的是清凉。真的是清凉啊，内心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清安啊。我们讲清安、安详、自在，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有信心啊，脚踏实地，非常的有信心，没有患得患失，没有挂碍，没有恐怖。那个时候，你自然你的心就很清凉啊。那你说，那在很热的时候也会清凉吗？你真正有这样心境的时候，你其实在太阳底下，你都会很清凉，内心非常的清凉啊， 因为他心很安定嘛，很极静嘛，那就清凉的这种感受了。以前啊，净空老法师的师父就是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很有修行，所以净空老法师很有慧眼，他亲近他，亲近他很多年啊。他虽然是一个密教大师，但他真正修行得到这清凉，所以老法师就亲近他啊，亲近他啊，他就问他啊，这个佛法浩瀚，从什么地方入呢？从什么地方修行呢？啊，他就告诉净空法师，看得破放得下，就这样，就叫真正看得破放得下，就清凉了。所以清凉，我们是看不破，稍稍一点风吹草动，你说惊慌失措、患得患失，别人的缺点看得很清楚，自己一点损失也看得很清楚啊！占尽了别人便宜，自己看不到；别人占尽了自己稍微一点便宜，就看得到了，心里就障碍起来，就起波动，就不能清凉了。那张家大师他真的，他什么都看得开，什么都放得下，所以他内心非常的清凉。所以呢，他到了夏天。冬天夏天他都穿一件棉袄，穿啊，冬天穿棉袄那是当然的，对不对？很冷嘛。夏天也穿棉袄，都一样，一年四季都穿那件衣服啊。那时候佛教会开会啊，天气很热啊，电扇啊在那时候啊，民国初年啊，冷气很少，那是高级享受，所以都是用电扇啊，每一个法师的那个扇子这样拼命这么演。听说这个演扇子啊，演这个亏心啊，也有智慧的，也有功夫啊。一般人凡夫呢，演风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演音。那真正懂得比较高尚人士就是这样演心，你看。心凉就极静了，那比较差的就这样，就你看到没有？那个工人的哪个雷亚就这样，会演什么地方去了，对不对？哈，所以那个亏心演风都有一个水准的，演面是普通，演心啊是比较高级的。那有的这下面的那就比较差一点了，对不对？啊，那他都不需要，他就一样穿的那个棉袄就那。那法师就问他，你比如说啊，你不会热啊？这么热，你跟大家垫上吹，大家这还在，这在热心，大家都在那里热啊，那你都不热啊？他笑笑说，清净自然凉啊，清净自然凉，大家都很不好意思，清净就自然凉，你内心清净极净，那就凉了，你在太阳底下都不会热啊。哦，所以清凉是这样来的。那夜什么呢？夜就是光明嘛。你看我们八月半啊，或者夜中的时候，那个夜是圆满的啊，圆圆的月亮。你看那个月亮，因为我没有路灯啊，你到没有路灯的地方，那个圆满的月亮照下来也是照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那个月光是很清凉的。你看那个太阳光，哦，就很热了。那如果是火焰的，一把火焰，就是火炉旁边，虽然一样亮的，热的不得了哈。那月亮的亮非常的清凉，所以那个清凉的光明就是代表清凉的智慧啊。所以当你菩萨离了贪嗔痴慢疑啊，内心没有邪知邪见，一心极静，清凉极静，烦恼不生。哎呀，他的智慧，他的见地都非常的光明，一切清楚，看什么都清楚，但是不会生懊恼。所以这个清凉月，那个月亮就是智慧的意思啊，清凉月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清凉月生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什么都明白，看什么都清楚，看什么都了解，但是呢，他不会被境界所动了啊，他不会被境界转了啊。境界不能缠缚他，境界不会影响他，所以他对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了解，但是什么都不会影响他啊，因为他内心没有毒素啊，没有这贪嗔痴慢疑恶见呢，所以啊，那个时候他可以随着他的感觉走。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随着感觉走，对不对？ 啊，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高兴怎么样嘛，我欢喜这样嘛。我们不是常常会这样吗？当人家告诉你说我高兴这样做嘛，我欢喜这样做嘛，随着感觉走，这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随着感觉走，我们现在呢，啊，我们还有毒素在烧，在你内心烧，你不能随着感觉走。等到你把这些障碍去掉的时候，你真的就会随着感觉走，那个就是越智慧啊！你的真正的智慧张臂显现出来了，你那个我们的智慧就是被那些啊五毒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把它张住了，所以光明透不出来了。所以当你把这些烦恼毒素去掉了以后，清凉了，那个清凉心中就生出智慧来了。所以你就可以随着感觉走，你做什么这是对的。所以你看佛陀受记阿罗汉可以相信他自己的知见，阿罗汉他做什么他所以可以随着感觉走，他做什么都没有障碍，他呢他做什么都不会错。但是做到最圆满通身化为真理的时候，那就要实教菩萨了。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了。但是只要你把这个毒素去掉了，正得清凉的时候，你可以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不会有错误啊！你看多清凉。所以那个也是代表智慧啊，那个智慧是不会生气，不会生烦恼，明明白白，但是不会跟他起是非起冲突啊，那个也是智慧的表率啊。啊，你有那个欲，你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可以相信自己，啊，但是我们，啊，我们内心还有毒素的时候，那个就不叫欲，那种显出来，那种叫做我们六识生出来的，我们的烦恼心生出来的，那是像火焰边的，啊，火焰边的热，啊，那会造业的。你看，最近报纸也登出来，啊，那个有一个。有个日本的留学生，姓张姓的留学生，对不对？哎呀，他这个仇恨心很大，报复心很强，没有把这个改掉，所以当他发现他的女朋友不喜欢他了，对不对？不喜欢他了，啊，他马上心里就兴起报复，哎呀，气起来了，把他两个女朋友怎么样了？杀掉了，有没有？报纸登出来了，报纸登出来了啊！杀掉了啊！为什么？他就我气起来，我就这样做。你看，冲动了，你看他的感觉就不行了，那种智慧就不是月亮了，那个智慧是火焰了，通通是火啊，对不对？嗔恨之火了。所以呢，他一看到这个境界了，哎呦，你怎么可以？我那么喜欢你，常常我请你去看电影，请你吃饭啊，天天跟你在一起，你现在怎么可以移情别恋呢？好，你这样我就把你杀了，把两个都杀了。最后呢，他被他抓住了，他也自杀了啊，对不对？他也自杀了。他的父母亲多伤心啊，那然后呢，父亲多痛苦，多伤心，把他儿子照养啊，养大，送到日本去留学，结果他就杀了人了，然后自己也自杀了啊！你看。他当初在气，他真的是很快乐去杀他吗？他已经是气起来先烧到自己烧得浑身是火，然后做起报复的神动把他杀了也是气。你看杀了以后，你看造了业了，接下来造了业，将来果报堕到地狱去，一定先到地狱去受刑，因为他内心有这些毒素。如果他把这些毒素去掉了，内心有真的智慧了，智慧先出来，他就不会冲动了，不会冲动他就有智慧啊。如果他是把这些啊仇恨报复啊嫉妒障碍这些去掉了以后，也许他看到了他心爱的女朋友啊，这爱了别人了，他心里就会想，哎，他很冷静想，我一定有些让他看了讨厌的地方，我要检讨，他就懂得反省自己了。他想，哎呀，也许啊，他就慢慢想想，也许我常常挖鼻孔，对不对？不雅，然后挖出来的品塞还在手里边搓搓搓搓搓，哎呀，好恶心哦！难怪你的朋友讨厌。也许这也是他讨厌的原因。还有第二点，我吃过饭以后啊，我就张了口，拿个一个那个牙剔这样剔剔剔。剃出来很难，闻闻看，对不对？闻闻看啊，这太不雅了，哎呀，对不对？这个要改，这个要改。哎呀，我也常常，哎，常常，啊，我女朋友出来的时候， 哦，下雨我都忘记了它，我自己打了伞了都忘记，赶快，哎呀，你不要淋到雨，我自己淋到雨不要紧，你可千万不要淋到雨啊，你这个身体要保重啊，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更重要啊，对不对？啊，他，哎，对对对，我常常就是坐车我自己上去都忘掉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我骑摩托车驾他的时候，载他的时候，也不管了这个，你朋友有没有坐紧？就噗，就加油了，差点他那摔下去了。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哎呀，我是个不体贴的。同时呢，我骑摩托车载他的时候，常常踩急刹车，故意踩急刹车，让他这样抱得紧一点，对不对？哎呀，这个动作很粗鲁，会不会啊？有没有男生都这样，在女朋友在摩托车载着，突然踩急刹车，噗，那女生当然要抱紧一点嘛，对不对？啊，这动作太粗鲁，哎呀，这不对，那检讨啊。他就会懂得检讨，哎呀，我这些错误一定要改，一直改，他改，改了，说不定改了，但是对他也很好。那女朋友也会发现到，他呢，他不断在改，他态度也变了，也变体贴了，这些坏习惯都改了，他又开始跟他，又开始，跟他交往，就是改过来了。不生成恨的话，内心宁静，他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毛病了，对不对？啊，甚至说，如果还没有改，你继续追嘛，啊，那追了以后再想，哎呀，那也许我跟他没有缘啊，那没办法，我们就在等嘛，对不对？我们在等啊，在等有这个机缘，他会再回头，没有这个缘啊，那也没办法了，对不对？他就会有冷静，有这个智慧，就不会那么一念冲动啊，就去杀人了。所以你看，当你再有报复心、嗔恨心啊，心里像火在烧，嫉妒、障碍、怀疑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决定做哪一件事情，那个做什么事情一定错误。因为什么？你没有清凉，你就没有真正的业啊。业就是智慧，很他那个智慧，业那个智慧什么？客观真实，非常客观，非常中道，非常真实。所以有那种清凉的业，业是代表智慧，才能够判定错误啊。所以诸位，你我们有这种很冲动啊，暴怒这种习惯一定要改掉，改到你心里能够平得住了，能够扶得住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就会清凉啊，而且做的会正确，那个业就是智慧啊。所以啊，当我们心里很烦很肮脏啊，很操心患得患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决定我要做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呢？那我这个事情要决定怎么办？我心里这么烦，这样阿宅，我怎么办？哎呀，好，你就啊，先把事情保下来。我决定该怎么办？先到佛菩萨面前去烧香，连个香，连了香以后，专心啊，念你最想念的菩萨的名字，把心按下来，把那件事情含在心里头。哎呀，我某一件事情，我怎么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好啊，祈求三宝加持，你就念。啊，连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什么都可以念到心很静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心很平静，那叫做清凉啊。那个时候突然之间一念之间，哎呀，就是应该这样做才对啊，那个就很正确，那个就很客观、很真实。只有那个时候内心没有烦恼、很极静的时候，那时候判断出来的事情是最客观、最正确、最圆满、最圆满。就像个清凉月，那个月亮一样，那么的清凉，那么的圆满呐。所以，菩萨清凉月就是这个意思啊！啊，菩萨他知道觉悟了，觉悟要把这些舍掉了，这些舍掉障蔽你真正的智慧的这些乌云去掉了，那个月亮的智慧现前出来了，那个是真理呀、啊，那是真理的化身呐、啊，你可以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随着你的感觉走，那就是菩萨的清凉月啊，那这多好啊！大家羡慕羡慕，想不想要？当然都想要，我到现在天天想要，想到比比刷，可是还要不到啊，还在努力的要中啊啊！那要怎么要呢？你要想到得到菩萨的清凉月，你就要明白毕竟空啊。你看我们下一节就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你不了解毕竟空怎么常游呢？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毕竟空啊。什么叫毕竟空呢？就是你的身心世界是有也空，是空也空，变得空空， 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变空空了，是有也空了、是空也空了。我注意想，我的身心世界是有也空了啊，有也空就是空了嘛。那空也空了，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怪物啊？对不对？啊，有也空了，我知道啊。那有也空了，就没有了嘛。那空也空了，那什么东西呢？那是空空，不是啊。这个知道还知道啊？什么叫有也空呢？身心世界有也空呢，是空也空呢，是什么呢？这就是梦幻虚假，像做梦一样。你看做梦，梦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有？有，对不对？就做梦啊啊！你梦了跟人家去啊，跟去游玩啊，跟男朋友去看电影啊啊，男朋友跟女朋友去看电影，去游山啊，去跳舞啊，很高兴啊，对不对？哎呀，很欢喜。啊，但是那是空的啊，所以那个梦境就是有也空了呢。但是呢，那个梦明明有啊，对不对？它有那个影像啊，所以那个空也空啊，所以有无两边都空啊。那个有两边空呢，就是梦幻虚假。这菩萨了解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梦幻虚假，不是真有的、但是我们会想，我明明接触到的是有啊，我怎么会没有啊？啊，对不对？刚才都是有了，是啊，会什么是假的？注意啊，你眼前的这个境界是你的心把它变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喜欢去看什么？看 3D 影片，对不对？看那个普通电影，我看那不够刺激，不够立体，对不对？有的 3D 影片好啊，这个好啊，赶快去排队买票，买了票啊，去进去的时候，他要给你一个什么？给那个眼镜啊，很讨厌啊，尤其有戴眼镜还要再加一个眼镜，真正的变成四眼田鸡了，对不对？两个再加两个嘛，对不对？加上那里看那个立体眼镜，哇，那个箭射过来就咻从这跑过去，哦，子弹一样咻跑过来，嚯、哦，这个拳头打过来打到这里了，对不对？立体电影啊，那是 3D 啊。诸位啊，我们的六根对六尘，我们的眼睛是耳朵对六尘，本来就是平面的。那个平面是什么？你心把它变出来的，变成那个平面的，变出来以后，心马上第二个要把它变成立体的，变成 3D 的，对不对？哦，这立体影像是心把它变的，心把它变成这个立体的影像的。那变成立体影像以后，心第二个要把它变成，哎呀，这个好漂亮啊，这个好，这个啊，这个好丑陋啊，哎呀，这个啊，这个好庄严啊，哎呀，这个啊，那这个是对啊，这个是错啊，啊，又把它变成这个对比出来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不用把它对比变出来了，然后呢，这叫做四D了，然后再把它一变了，再变了。哎呀，这个我好喜欢呐、这个我好讨厌了、我一看你就气，哎呀，我一看你就欢喜。哎，心又把它变成这样了，又把它变成五 D 了，然后心再把它变成时空、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看看，我们看到这个森林啊，这个我们对着这个身心世界变成林林种种、森林万象，这个景象从哪里跑出来的？不是外面有啊，是你的心把它变出来的。所以你看，你晚上一睡觉，什么都不见了。可是一醒过来通通有了。所以你想想看啊，我举个例子啊，你看那个很烦恼的人啊，有很多很烦恼的人，你看啊，有的人就借着去看电影暂时烦恼忘掉了，你看他生不出来，他不心不想，他就烦恼就不见了。那有的人不喜欢看电影，有一些醉鬼，他就借着喝酒啦啊，借着去喝酒啦啊，喝了酒啊，昏睡了，哎，不见了。可是一醒过来，那些念头又生出来，那个景象又出来，又开始烦恼不堪了。你就知道啊，所有你看到这个眼前这个境界啊，眼前这个现象啊，然后再从这个现象里面分对立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然后在这里再分我喜欢我讨厌，然后再从里面再有时空的观念，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你那一念心变出来的。这些境界都是你那一念心变出来的，外面没有境界、都是心把它借着你眼睛对的色尘、耳朵对的声尘，把它变出这个境界变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些眼睛看不到了，耳朵听不到，那些人很清净，他内心很极静，因为他看不到了，他不会乱，他心里很极静，他算命很准。为什么？他 他挤进内心像个镜子一样，所以他摸骨一摸他就知道了，哎，你的命是怎样的，他啊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的命是怎样，他变成心很激进，激进心就像镜子一样，你看那个水静下来了，那水就会现倒影，水有波动就不会现倒影啊，所以我跟你就了解这整个境界啊，梦幻虚假是你的心变出来的，跟你晚上做梦一模一样啊，啊，变出这个境界啊，那为什么啊？那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境界呢？我明明对着这个现象会变这个境界，为什么呢？我们也会觉得怀疑啊。那明明大家看的都一样啊，这黄金就是黄金啊，这地板就是地板，教室就是教室啊，为什么会变这个境界？所以那是我们的业力啊，我们人间的业力变出来的，行业发现了业力变出来的，不是这个业就不会看到这个境界啊。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水，我们看到这一杯水，我看的是水，很好喝，这个水对不对，清凉的，但是呢你知道天人看的是什么，是琉璃啊，玛瑙啊，固体啊，我们看的是液体，天人看的是固体，你看它的业力就把它变成固体，变成玛瑙，很漂亮的玛瑙啊。那如果是恶鬼呢，他看的是龙血啊，龙血，哎呀很臭啊，龙血啊。如果地狱众生看到这杯水是什么，猛火啊，或者汽油，赶快像汽油会烧了，猛火在那里烧，同样的水，我们的业力就把它啊变成水，天人变成琉璃，变成固体，恶鬼变成龙血，地狱变成火啊啊！菩萨看了啊，幻化虚假，他体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的心体变现出来的，所以菩萨才知道啊。所以这些境界是我们的业力变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教室看得很庄严的教室啊，那些恶鬼的众生来这里，地狱的众生来到这里，他看了到处都是猛火，到处都是刀枪剑林，他看了境界跟我们不一样啊。你们一定不相信这个道理，我告诉你，我有个堂弟啊，我这个堂弟算起来善根还是蛮深的，你知道，他是中国文化学院观光系第一届毕业的，那时候我们观光还没有开放啊，文化学院的观光系毕业，大家说我读这个干什么，哎，观光没有开放啊，我读这个出来不逃咯，对不对，我读这个干什么，但是对不对，但是我们那时候联考就是一天的100多个志愿，对不对，然后看运气看填到什么地方去，对不对，我最不喜欢建筑，最不喜欢画图，结果就考上了建筑系，你说有什么办法，他就考到观光系啊，结果呢啊，他喜欢打坐，天天都就静坐打坐，在大学的时候就打坐，但他刚刚一毕业，我们国家开放观光政策，观光政策开放，哇，各个旅行社，哇，那尤其他那个观光系是那时候考进去是很冷门，对不对，学生没有几个，一二十个而已啊，对不对，哇，他突然开放，找不到这种人才，所以马上被那个大间的那个旅行社请去，你知道请去啊，那阿弥阿耶点，他带团了，对不对，他有经验的带团了啊，他是正规的学校毕业，英文又会讲啊，又会讲日文，我带团了，带那个日本团，带哪里啊，是阿弥阿耶点啊，那个艺品店都在找他，哎呀，拜托啦，你的观光团队带我到这里来啊，我给你3层卡明逊啊，拜托啦，拜托啦，对不对，哎，吼，还有那个打扮的妖艳的很花枝招展的那个小姐的，哎，拜托啊，给我介绍日本客人啊，对不对，日本客人啊，那个叫三七拉提乌啦，听过没有啊，对不对，他跟那个日本客人啊啊，就陪他啦，陪他玩几天啊，日本客人也给他10万块，他可以分3万块啊，你看，哇，这不，我要是一般，那个小姐还陪她去玩呢。哎呀，哎，如果你有空啊，我陪你玩啊，你到哪里都可以啊，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啊，啊，做什么都可以啊，做什么事都可以啊。你知道吗？啊，陪她，为什么？希望她给她介绍日本客嘛，好客人，介绍她几个嘛。你看我那个堂弟善根这么生活，他说，哎呀，这个工作怎么可以做？要是现在一般比较浮法的人，哎呀，真的天赐我也呀。从天上掉下来礼物不好收啊，对不对，他有这种感觉啊，在天上掉下来礼物啊不能碰啊，啊，对不对，哎，他有聪明啊，但也很多人他没有这种感觉、啊、他赶快工作辞掉回去啊，罗东那个乡下他都在想啊，他尽量在打坐，尽量在静坐，他现在在想，那我回到乡下我怎么办呢，我要 我工作怎么办？我没有生活怎么办？他就开始学种兰花，啊，种了兰花拿到市场去卖，加入市场去卖，这样就学种兰花。但他还是一样很精进，很用功静坐。然后他静坐，他真的给他达到了他的神识会离开，神识啊，他静坐，神识就这样出去。人有灵魂啊，你们会来学习佛法，你们一定相信人有灵魂啊。那灵魂是我们第八识四神啊，这个有他就用了业力嘛，无明行四明是六入，我们有业力嘛，他这个灵魂嘛，好、哦，所以他静坐的时候，他灵魂可以离开他身子，离开他身子可以看他的人坐在那里，刚离开身子没多久，他会看他的环境啊，跟我们人一般看的都一样，都看的一样，但是啊，过没有几分钟，他马上境界就变了，变了。他看不到我们人间看的这些房子，通通看不见了。这些房子通通看不到，通通看不到。但是他能够感觉他离开地面，他离开地面大概是三四层楼高这样的高度而已，在这个地面，他离开这个。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并不是我们看的空中，没有，在那个地方也是像另外一个地面，那个地面呢、啊，那个房子都像那个昂雅珠啊，平房啊。一间一间一间都是平房的啊，那个巷子都不是很大，都像个像我们城市一样啊，像那个乡下的城市一样，两排的都是那个平房。但是它那个是离地面大概是啊，大概是这个三四层楼高啊，但是人间的这些房子都看不到了，通通看不到。但他直接感觉他是比地面高出大概20公尺啊，三四层楼高。他在那个环境，那个环境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啊，那个人都很像啊，都好像都还不错，生活都还不错，住这个平房，大家都在有来有往的。哎，他看到那个境界了，他跟我讲，我说有可能，为什么呢？啊，他的福不够，他的神识已经达到哦。依照经上讲，我们四天王天底下到人间，还有七层天。七层的天，在佛法里面就叫做鬼神，在道家里面就叫做他们叫神了。他那个是在可能是在离地面很啊最底层的，只三层楼高的那个地方那个境界，我们看的根本没有。但是他那个夜市就在那个地方，看到有河有川有些什么，通通都有，都看到那个地方哈、啊，他们就在那里生活的。所以呢，他那时候就知道啊，我也跟他讲这个。这个道理我就跟他讲，你大概死后啊，就是变成啊，如果在道家来讲，就是神啊，就是那种心灵啊比较低的神啊，还像土地公啊什么啦、啊、这些神啊。但是如果在佛法里面讲，你叫做鬼神，你的境界，因为你没有修佛法嘛，你没有福慧嘛，你顶多当鬼神而已嘛，当这个鬼神界。但哎，但他离开你们地面，人间的地面呢、啊。哎，那我就说你有没有看到电线杆？他说没有啊，啊，电线杆不见了。你看他看不到啊，而且那么高。我说，哎，你有没有要小心一点？或者你挥一挥被高压线电到了怎么办？高对不对？电着的急着，对不对？他说没有，高压线一条都没有，通通看不到。你看夜市整个变了，不一样了。那时候他呢拼命在种花，种花，种花，种花，种花啊，那个。培养那蝴蝶兰要抓细菌，还有那卫生手套，他订一个箱子，在种花的时候啊，那里面都要无菌的，然后两只手伸在里面挂手套，这个都套住在里面，很专心的种花培植培植。然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送到我们罗东的假日市场去卖，然后这样一天赚500-600块，所以一个月总共赚大概6000-7000块。然后到了五十几岁。他爸妈叫他结婚，啊，我就说，哎、啊，你那也不结婚。他就说，我一个月赚4000多块，我养活自己都养不起的，哎，怎么结婚呢？对不对？他肯这样牺牲，这样修行，他很努力种花，然后他很专心种花的时候，他静坐的时候，他一样四神出去，在刚开始就看到我们人间，跟我们人间地面一样哦。但是他很专心在种花，所以他那个四神已经变成花神了。所以他出去没多久，他感觉好像。掉在地下50公尺，我们现在地面呢？这地面等于50公尺的土地都不见了。我们看的是土地，它我们要挖50公尺的深，那还得了？它十五六层的地下室，那挖那个还得了啊？对不对？他觉得那个地面的土通通不见了， 整个地降下50公尺。他说那个地方啊，都是穿着蓝色的、灰色的人都在那里种花。那个地方的阳光，哈，又有一点好像有雾，像我们今天这样，都像这种天气，雾雾的，阳光就是有一种雾雾卡住了，光线很不明朗。这他就在那个地方，跟着大家在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大家都在那种花。然后他跟我讲说：“哎呀，对，因为他专注在种花，他的四神已经变成花了，跟花神相应了。所以他四神一出去，刚开始看的都是人间一样哦。没有多久，因为四神花的那个夜市的四神跑出来了，突然之间地面不见了，整个人好像降下50公尺，在地表50公尺。我说那是不是钻到泥土里面变成蚯蚓呢？他说不是啦，我怎么会变成蚯蚓？他说不是，就那一件都不见了啊。他就在那个地方跟一群人在一起啊，那些都是穿蓝色绿色。你看夜市这么可怕啊，他很集中在种花的时候，四神变成夜市的时候，他一下子四神一出去，地面不见了。变成花的神，花神比那个三四层楼高的那个神还要低，境界还要低，那真的就存在是鬼神了啊，还要低，变成花神。所以他哎呦，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他再也不敢种花，所以他都不种花，去帮人家跑跑公事了，跑跑做赚点钱。他现在已经出家了，这他就是我们现在出家这个法风法师，他出家了，他有可以四神出去。你看他亲自讲的就是亲证这个境界，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夜市变出来的。但这个道理很不容易理解，真的是我们夜市啊，我们有业，我们当我们根尘接触我们内心的这个习气的业力，就把它变成了平面，平面又把它变成立体，立体再加上时空，再把它扮成你的喜欢你的厌恶，你的喜欢你的厌恶，那都是习气啊。所以有人喜欢吃榴莲，有人闻到榴莲就想吐，有人喜欢吃臭豆腐，有人闻到臭豆腐就很难过，有人坐飞机很过瘾，有人坐飞机就有闭塞症，赶快要逃，对不对？个人的习气都不一样啊，所以没有一个事情是绝对可以肯定的，这是随个人的习气啊。所以这些现象都是假的啊。所以啊，菩萨你要证得清凉意啊，一定要了解毕竟空，这叫毕竟空，这个梦幻虚假，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啊。所以你知道是假的，是梦幻假的，你就可以游戏啊，你这个游戏游玩是假的嘛，对不对？我们玩大家乐，你看我们在那玩大家乐，不是玩大家乐了，玩那个什么，不大家乐叫什么，叫做百万富翁游戏，对不对？扔个石子，走，哎，哦，赚了20万了，再塞一个，再走两步，哎呀，我赚了一个房子了，有没有玩过？没有。大富翁游戏，对不对啊？大富翁游戏，然后再塞一个骰子，再走一步，哎呀，我又赚了20个房子了，哇，高兴的不得了，我赢了。然后再玩那个啊，惨了，修理房屋要扣掉多少钱，对不对啊？大富翁游戏，你看玩得很高兴了，但不是真的。如果你是真的说，哎呀，赚多少钱，哎呀，要修理房屋了，我告诉你，心脏病会发作啊，会发作了，对不对？花作了，为什么？真的吗？真的你就被境界绑住了，你知道这是假的，你根本就不会起烦恼，游戏啊。所以菩萨一定要知道这是假的，是游戏啊，假的就没事了，真的什么事情都你把它当真了，就被它绑住了，知道是假的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对不对？知道是假的就没有事了，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你去看电影，如果那个电影说我这个鬼片不恐怖，虽然是恐怖，是恐怖片，但是一点都不恐怖，你们可以来看，不会害怕，不会吓你们，你要不要去看？你一定不要吗？这恐怖片不恐怖啊，看什么？一定要说我这个恐怖保证你叫声连连，你朋友一定把你抱得紧紧的，对不对？那非看不可，对不对啊？这再恐怖也要看。你看看那个高空弹跳，对不对？高空弹跳啊，如果是叫你没有绑那个东西从脚上跳下去，打死都不肯，你不是叫我自杀吗？但是呢把它绑住那里好过瘾了，又就不会死嘛，假的嘛，假的跳下去咻，又刚好头碰到水又弹起来，对不对？很好玩，变成游戏嘛。你看看啊，你看我到每个游乐场所我都会去看鬼屋，我要看那个鬼屋，那个鬼屋说很可怕，怕的你不得了，所以我到那鬼屋外面，如果里面静悄悄我都不要进去了，我在外面听到里面的叫呀，哇， 哎呀，这个我非进去不可，对不对？这个一定很过瘾，对不对？啊，你说对不对？因为那个静悄悄表示不恐怖，我去看那个北辽集，一张票100块的，对不对？啊，里面惊叫连连，那一定很过瘾的，跑去看，果然很可怕。走到那里，不知道踩到什么的，哇，跑出一个东西出来，声音又恐怖，很过瘾，对不对？假的嘛。但如果你说，简直听说你很喜欢鬼屋啊。我们呢、啊，7月半呢、啊，到那个殡仪馆呢、啊，那个长时间也是走一趟啊，不，不要开玩笑，等一下我看到鬼怎么办？不要开玩笑，对不对？真的就害怕，吓死你啊！假的很好玩呐、啊，那假的就变成游戏了。所以你看，就在这么一念之间呢、啊，只有一念间呐、啊，真的就这一念间呐、啊。所以呢，大家知道，以前在日本有个禅师叫一休禅师，听过名称没有？他跟我一样有点调皮，对不对？我跟他有点一样，不是他跟我一样，我跟他有点一样，有点调皮啊。他真的有点调皮。他有一个学生叫足利将军，足利将军有一天，足利将军对他很尊敬，很恭敬，我就啊邀他，请他啊来啊来供养他，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吃完饭的时候，他说：“哎呀，大师啊。”我有一个古董是你一定没看过，我这个古董是集我们目前的最古老、最原始、最宝贝的古董，你来参观。啊，他参观了一下，他说：“你知道这个价值多高？这个价值多高？这个我从那里买的多少钱呢？哦，价值绵绵的。”啊，那个一休禅师看看说：“你这个还不算什么古董啊，我才有真正一个大古董。”他说：“哎，那你的古董是什么？”我有3件古董啊，一件是盘古开天到现在的石头，哎，对不对？哇，这个不得了，对不对？那我还有2件古董，什么古董？是我们日本开国以来历代忠臣所吃的饭呢，一代一代传出来的饭呢，他的饭碗呢，他的碗，历代忠臣，日本开国到现在啊，有这么多碗，哎呦，哼，哇，这真的是宝。说我还有一样宝，是我们。啊，日本历史以来的高僧用的手杖，到现在我有什么宝？他的拐杖这么宝啊！这个宝，你这个不能跟我比。如果我这3个宝加在你这里的话，哇，你真的是蓬荜生辉了啊！这个足利将军心动了，哇，有这么宝啊！他说：“哎，啊，当然了。”他说：“哎，大师，那可不可以割爱呀、啊？对不对？帮帮我，我是你最好的徒弟啊，割爱啊，好吧。”看到你对我这么好，算你3000两银子好了。那么贵啊，说哈，3000两，你还嫌贵？你嫌贵，马上再加到6000两啊，对不对？啊，好好好，3000，3000，就给他3000了，3000了，当场点交，对不对？然后他就派他的将军，啊，赶快去把他请回来，这3件宝物要请回来。啊，这个足利将军，将军就跟着那个一休和尚到他的寺院去，啊，要请这3件宝。一到了寺门口，就看到那一休和尚跟他里面的小和尚说：“哎，在那个顶门的那个门呐、啊，要用个石头把它顶住啊，啊，否则风一吹会关起来，砰啊！”他就用个石头顶在那里，说：“把那个石头拿来，那个就是盘古开天的石头，对不对？这洞门的啦，在挡门的洞门的石头，那个拿过来，好。”那个喂狗的碗拿来洗干净，喂狗碗把它洗干净啊，这是啊历代忠臣吃的饭碗，对不对？结果呢，还有把我那个有坏掉了已经不能用的那个拐杖拿过来，对不对？啊，过来，好，这3件宝物，你看，这是盘古开天的石头，这个是那个历代祖历代忠臣的吃饭的碗，那这个是历代高僧的手杖那个拐杖啊，带回去了。啊，糟糕，这个将军呢，真的不敢讲，回去就，啊，这不敢讲了，讲了不，他发脾气，第一个倒霉，把他抓去砍头，对不对？不敢讲，就交给他。哇，那个足利将军呢、啊，我这名字也想不起来。那足利将军看了这个宝贝，高兴的宝贝的不得了，藏的不得了，藏到他那个古董室里面，摆在最高最隐秘的地方，宝贝的不得了，哇，心肝宝贝的，宝贝的不得了。啊，有人来都带他去参观，你看，这是3件宝贝啊，这个是盘古开天的石头了，这是历代忠臣吃的碗呢，这是历代高僧的手杖呢，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